好，各位大德，各位同学，哈，我们今天这个中观论书就继续这个第三品。上一次呢已经讲到这个第二品，现在呢就是第三品。第三品叫做这个观六情品，在297页啊，297页。那么六情呢，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常听的六根。那因此呢，他后头会解释为什么这六个变成是六情啊。所以从297页开始，那么从这个第三品开始，三四五这三品就是讲我们众生的身心的状况啊。第三品六情品，第四品五阴品啊，五阴就是五蕴，然后呢第五品六种品，六种就是六道，地水火风空是，所以呢都在讲我们身心凡夫的这种身心状态。那么要观破啊，所以他这边刚开始就解释了，观呢其实就是要破的意思。那么要观破，等于呢不会把它执着实有而看到它的空性。好，那么每一品呢，吉藏大师一开始都会给我们讲一下呢，他是从前面怎么样下来而有这一品的。所以297页也是这样子啊，他说这个整个27品呢可以说是27个门，都是为了要入实相，诸法实相。所以呢看你要从哪一个门，只要你真的能入门了，那就 OK 了，入不了门再试试其他的。所以才会说呢27门所谓的都是入诸法实相。所以他后面引用制度论说呢，只有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其他都是的魔啊，其他都是虚妄的啊，都会生烦恼，有烦恼会造业，有造业就受苦啊。所以真正了解实相就能够灭烦恼，就不会有魔业这样子啊。所以一开始呢就是解释这些实相，然后呢不能执着，如果有执着就不能够真正的生实相啊。所以像297页这样子，第297的最后两行或者是最后三行，这是般若经常引用的啊，般若像大火焰，什么东西一靠近都被烧掉，也就是说般若能破一切的执着啊。那么倒数第二行就写众生能着一切法，不能着实相，所以有实相般若就能够灭种种的烦恼分别执着，就能够呢产生正观啊，然后呢就灭烦恼啊。好，298页就刚讲了，每一门都是让我们入手的地方，能够入实相的地方啊。那么这一品相对于前面来去品是有动作的，或者是有进的住的。现在呢在298的246第七行，本来没有需要去讲这个次第，每一门都是法门嘛齁，但是呢为了整个文章呢是有一定的脉络，所以呢才特别讲上就动静是以显于实相，令发生正观灭诸烦恼。现在就着我们的六根来显实相，也是呢要发生正观灭烦恼证诸法实相啊。所以呢是从这里来说的啊。那么怎么样能够从我们的六根能够证实相灭烦恼呢？就在这个倒数第六行，一切凡夫常常都在这个身心上头起爱见烦恼，也就是见思惑了。有了这个见思惑就会造业，有了造业呢就受苦报。所以现在呢透过中论要观这个身心本来空寂，本来寂灭，当下呢都是实相。你能够悟到这个，就着六根悟到这个，就是悟到法身。所以就引用这个无量这个维摩诘经，净明经维摩诘经 啊，观身实相，观佛亦然。你能够看到身心六根的实相，就是看到佛的法身，啊，有这个意思。所以整部论都在讲这一点，啊，一论之通义。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要去说明的这一品最重要的就在这里，怎么样从我们凡夫所执着的眼、耳、鼻、舌、身、意根六根看到诸法实相。上面因缘品、去来品，还可以说是广泛的讲一切法，就像二九八最后一行，上二品总破一切法。现在呢，论主对着论主讲的一切法，特别提出凡夫的六根，从六根来下手，啊，这是他说这个是第一点。接着讲呢，有一定的次序的，啊，有一定的次序的。所以这一段呢，应该这么看，他是说呢，上面257页那边呢，世间人举眼见，世间眼见三时有去，有那个动作，但是呢，经过我们分析，过去已去，未来当去，现在正去，这样子的一个三个时间的去都不可得。为什么？过去已经没有了，去法已灭，无有去，未来还没有来，当然也没有去，哦，没有那个去法，没有那个动作。现在这个去也是呢，念念生灭不停，也不是实有的，所以也无有去，哦，前面是这样说。所以现在还没有了解的人呢，他说真的没有去的话，我们应该不能够世间眼见啊，眼应该看不到，但是我们看到的都可以观察得到啊。所以既然眼可以看得到，不应该没有啊，哦，所以论主更以三门求眼所见尽不可得，那就是上面的，哦，那三门
第几行？
第三，
哦，那个在后面会讲啊。
这个他这边讲说呢，这个更以三门求眼所见尽不可得啊，哦，那么眼所见这个呢，这边有一个破去法，破去者，还有呢破住者啊，哦，就是这个东西啊，哦，所以透过这三个啊，去法、去者还有住者，这样子呢把这个眼所见给破掉啊，哦，这个就是在讲上一品了哈，哦。所以现在呢，他接着299的这个246第七行啊，哦，所以他说如果没有所见的，相对的呢也就没有能见的。如果呢你承认有能见的眼耳鼻舌身六根，那怎么会没有所见的呢？这能所一定是相对的，虽然你上面破掉了这个所见的去来，他的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你破掉了所见的去来，因为相对的能见的也要没有，可是如果你还承认有六根的能见的，能见能闻的，那应该还是有所见的。所以这一品呢，就接着呢要去破能见的也没有，这样能见所见的通通没有，那才能够入实相，哦，所以没有能见的根，没有所见的去来，才是真正的能够证得法身。那你自己能够这样悟证得法身，不受六根，也就是说你真的在六根里面见到空性，然后你能够化它，那个才叫做这个化身啊，哦，所以为众生故，化身五道，说一样是说这个法门，让众生了悟，也能够让众生得法身，所以这才叫做成佛啊，哦，成就佛的三身。那么接下来呢，他去解释为什么不用六根而用六勤啊，哦，他就用一个做代表，为什么叫眼勤？哦，把六根就用成六勤来解释，有几个理由，七个理由啊，这七个理由有的我们完全没想过，
怎么会有那些理由？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呢，世间的人眼见色耳闻声，就着在那些事项上，着在那个情执上面，应该这么说。从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它就产生了种种的情执，所以才叫做呢六情啊。所以他说不能穷究本末缘由，完全是用感情情执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外道。外道的这些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他讲的很奇怪啊，那我只能够呢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表格，让大家好懂。因为他的二跟三哈，都是这样的表。好，他的第二点跟第三点都是外道这种思想哈，所以呢是五尘生五大，也就是说从下面的这个五尘，然后呢往上生五大。啊，色声香味触身火空地水火，然后呢再从五大再生五根眼耳鼻舌身，这样子。哦啊，他的理由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看都觉得好怪齁、哦、眼内火大偏多。为什么像孙悟空那样子，怎么会是眼内火大偏多？所以呢叫眼见色。那耳内空大偏多，嗯，这个好像可以想象，耳朵里面是要有一点空间，或者它没办法形成那种音箱这样哈、哦。所以呢，耳能闻声，那鼻根为什么是地大偏多？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为什么。那舌根水大偏多，嗯，大概里面比较多口水。哦，那身根风大偏多，嗯，大概呢。常常在里面有很多呢，那些循环，血液循环啊，内分泌啊等等啊，还有空气的循环啊等等哈、哦。然后呢，一根呢非五大所成啊、哦，所以它就没有放在这里，没有放在这里。但是如果呢，照以前的人说法，一根把它当成是肉心，那也是地大啊、哦。但是他不强调这个了哈、哦。那这是第二点。也就是说为什么叫六情，都是这一些外道的那种错误的思想、哦、然后呢再来三百页第三点啊，也是一样外道的思想啊，一层层一大，就像这边的啊所画的表格跟前面第二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是看看就好了，我们有一点了解这样就好了。那第四点，这就佛门内的了，毗昙，您刚刚问的是不是这个？对嘛、哦、所以我还没讲到你就先问他的就没有啊，他就没有说明了。因为最主要是说一根是心法，它不是色法，如果硬要说它是跟色法有关，那么就是属于地大，哎，是这样啊。他、哦、这种外道的思想我们看看就好了，不用太深究它。再来这个毗昙，就是说一切有部，他们的思想呢是这样说，眼耳鼻舌这样四根是十微共成、哦、我本来也不懂什么叫十微，后来看看哦，他下面就解释啦，有八个，地水火风色香味触、哦、你说那为什么一先从这八个，你看这个表就很清楚，原来它的生成、哦、跟空大有关、哦、那空呢什么都没有嘛，所以怪不得呢它只有色香味触地水火风，因为空无形无相的这样子，所以它就用这八个，然后呢加上眼根是九个，眼根附在身根上面，这样叫做十个、哦哦、那身根只有九微，它不需要眼根、哦、无眼等四根、哦、所以这个逻辑好怪。这个耳鼻舌跟眼根有什么关系啊、哦、所以呢这个我这个逻辑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哦、但是呢就是有这样的说法了、哦、极微在四根，十种应当知，身根九余八，位在有相地，这个就是呢俱舍论、哦、如果各位要去查的话呢，是在大正藏二十八册882页啊，二十八册882页的中栏第四行啊、哦， 那么这个四威呢，四威啊，就是这边写的，就是除了空大之外，相对的色香味触。那么这个四大都是由这个四威所成，这是以前的想法，现在呢也很难想象。那么我们只能够这么说，地呢是固态的，地大固态的，水呢是液态的，火呢是能量温度，风的话呢气态的，顶多是我们现在呢相对的古时候那个了解是这样，但是呢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那色香味触这个就很难解释啊、哦、所以以现在的那种科学常识要对应于这个四大四威，很难完全对得起来啊、哦、很难完全对得起来，所以只能够说古时候的人是那样子的想法，我们知道了就好了啊、哦好，那么这是第四点，因为有这个，所以呢，也是一种情执，一种执啊，一种情这样子哈。第五点呢，诚实论的说法啊，四威成四大，四大成五根啊，五根呢是假名无有实体啊，所以呢也是情。然后第六个呢，独子部一样，四大合而成眼，可是呢，它跟前面的诚实论不同，因为呢，诚实论前面讲的。四大五根都是呢假名无有实体，但是独子部的话不是，四大合成五根这个没有问题是一样，但是它最麻烦的是别有一个眼的字体，四大合成眼根之后眼根自己有字体，这个我们就很难想象，可是当时候他们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哦，所以它跟诚实论、诚实不一样的观点就在这里。那四大成五根是一样的。那第七呢？他说前面六个都强调真的有六根，眼、耳、鼻、舌、身啊，真的有六根。说就算是没有一根，起码前五根都是有。到了第七，方广道人就偏空偏无，所以只有四大。没有那五根，所以没有眼耳鼻舌身，因此呢也不会有实有四大，所以一切法空，一切法都像龟毛兔脚，都不是实有的，所以它偏空偏无去了。所以在中论里面呢，偏到这边去的大圣就叫做方广道人，方广是大圣，但是他偏到空去了啊。哦，所以以上这是七个都对六根没有真正的悟入实相，所以叫做六情、哦、所以叫六情。那么论主怎么样来破这个呢？总的来说，我们如果执着有这六根有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凡夫的状态，六根接触六尘，你就会跟着生烦恼，生贪嗔慢疑等等的烦恼、哦、那这里面就有痴贪嗔痴慢疑，所以他就举这个例子、哦、会生贪，会生嗔，会生无明，因为有烦恼就会造业，因为造业就会受果报，原因都在于执着有六根，实有有见。那方广道人呢是偏到另外一边去生无见，不管是有见是无见都是邪见，所以都是六十二见的根本。有这个有无见，就有六十二种邪见，有了六十二种邪见，你就会起烦恼造业受果报，就不得解脱。所以现在要怎么破，就是破六根有或者是六根无这两个有无二见，破掉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不会造业，就不会有果报，就可以得解脱。那怎么破呢？总的来说就是观六根本来空寂，虽本来空寂，缘具足的时候宛然而有。所以这边写观本来空寂，破所有的六家， 观眼见宛然，
虽然毕竟空，
眼见宛然，意思就是缘具足，好像有那个相，有那个用，那就可以破掉方广的空无，所以就远离两边。所以他这边呢，就引用《维摩诘经》里面的这段话啊，这段话没有，这段话我没有把它抓下来，因为很短的一段话，就是这边写的一样啊。那么这个呢，是不是没有在这里？因为它跟这个倒数第四行尽最后一句“尽明喝阿那律，眼若作相则同外道，若无作相即是无为，不应有见”，这个就是维摩诘居士对阿那律陀尊者的说话啊、哦。你看、啊、这边阿那律陀说啊，我没有办法代表佛陀你去慰问他了哈、哦，因为呢，我在一处惊醒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得到呢天眼，半陀天眼，所以他在那边惊醒的时候，有一个梵王很恭敬的啊、哦，来到阿那律陀，然后呢。就问阿那律陀尊者啊，说呢啊，你的天眼到底能够看到多宽广啊？阿那律陀说呢，我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整个佛国土三千大千世界，就好像呢在手上拿着一颗水果，看得这么近这么清楚啊。那么才讲完，维摩诘就出现说，为阿那律天眼所见，直接就给他考试啊。你的天眼见是坐相见，而是无坐相见。如果是坐相见，那你跟外道的五通是一样。若无坐相见，就是无为，不应有见。你为什么你说你见到三千大千世界呢？结果呢？为什么？你这样说，他还会有另外的，永远你都错就对了。所以你干脆就不讲话。对对对，是的，尊者。所以呢？这些梵王呢，听到这个，哇，就太好了，这样子哈、哦。然后呢，就问说：“那世间有真天眼的人吗？啊、哦，有真天眼的人，当然有啊。谁呢？佛世尊呢、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恶相，就是这个啊、哦，不是坐相，也不是无坐相啊、哦。这个就是呢，我们课本所用的这两段，前面是用到说呢，佛天眼悉见诸法。”不以恶相，不着在，不会落入有，也不落入空，所以不以恶相。然后呢，恶相呢，就是后面的这个倒数第三行、第四行，坐相无坐相，不会落入两边。所以他说呢，阿那律陀当时候呢，思对当时，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维摩诘居士。所以受屈于恶难，就是维摩诘居士这样问他：“你是坐相还是不坐相？”他根本没办法回答，哑巴吃黄连啊，意思这样，就叫做受屈于恶难这样啊。所以倒数第二行，今菩萨了六无六，无有爱相，则越胜越凡，故说此品也。啊，所以这个是维摩诘经里面的。另外呢，在刚刚的前面那个净明经的后面。有个华严经的这一段，那华严经的这一段呢是在这里哈、哦，华严经第七卷第八品。那么这个是八十华严还是六十华严呢？当你看到了 T09278 经号278，在大正藏里面就是六十华严。如果八十华严是经号是279，所以呢它是采用这个六十华严的经文。八十华严就没有完全一致的这个经文哈，所以这里面呢说呢，如果你从六根里面的眼根能够入三昧，这个三昧不是一般的禅定，而是呢华严三昧、所楞严三昧这种三昧，哦，那么于色法中三昧起，视现色法不思议，一切天人莫能知。所以你看，入了这样的三昧。不是一片的空无哦，可以现不思议的色法哦，哦，然后呢，这时候呢，自己呢于色法中入正受，正受其实就是三昧，前面呢眼根中入三正受也是，啊、哦，所以于眼起定念不乱， 观眼无神无自性，说空即灭无所有。六根都可以，一开始是眼根，后面是耳根，一样的，再来鼻根啊，那后面都有。那我只是列这三个，告诉各位说，六根都可以。所以《华严经》有这样的文，《楞严经》也有这样的文啊，那么《法华经》也有这样子的文。所以用功从哪里入手？就在我们的六根。那《楞严经》强调，不可能我们同时用六根，就选择一根，就用耳根啊。但是呢，如果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他用的是根大，七大里面六大之外再加一个根大，地水火风空见四，这个见就是根啊，见大或者根大。所谓的根大，念佛圆通章其实讲的，我无选择，都摄六根。无选择就是他六根都不用，他只用六根的根大，都摄六根，这个才是《楞严经》本来的意思。后来净土宗的祖师呢，就把都摄六根单独出来，把那个我无选择给省略啊，或者是呢，无选择也可以讲，我就不用其他的法门，我就用呢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但实际上呢，楞严经的本文都摄六根要跟无选择放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不选择六根的哪一根，而是用六根的根大啊。这是附带跟各位说明一下啊，今天是讲中论，不是讲楞严经啊。那么回来呢，就是说任何一根都可以入三昧入实相。可是你入了三昧这种实相呢，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而是呢不落两边，同时又具足两边。所以呢，吉藏大师在这里就引用了《华严经》这段话。所以你看啊，在301的第八行，他说这样子的文，《维摩诘经》也好，《华严经》也好，并名眼根宛然而无所见，两个哦。所以他先讲这一句，然后下面才把这两个分开讲，虽无所见而无所不见，就是宛然啊。所以无所见毕竟空，但是呢宛然无所不见啊。所以他说这个就是空有无碍，实相就是如此。所以你真的能够进入这个无碍这样子的三昧，六根清净，可以呢一根有六用，也可以呢六根同时有那个用。也就是说眼睛能看能听能闻能尝哦，这太了不起了，太神奇了这样哦。那倒过来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只能看，这太奇怪了啊！不过他就是为了要表达这种无碍的状况，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真正无碍的境界，华严所讲的无碍的境界，十玄妙用就在里面。只是毕竟中论不强调这一点，所以呢，吉藏大师在这边只是点一下而已啊，点一下而已。所以后面的这一段呢，就说到呢，凡夫因为着六根，所以呢就会起烦恼，他就好像鸟被那个网网住了啊。然后恶圣虽然有六根啊，但是呢不能无六啊，也就是说他不是真的进入六根的实相，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发挥六根的那个无碍的妙用。只有菩萨倒数第二行才能够不着又有妙用啊。所以最后一行就说呢，法华经所讲的六根清净就是讲这个境界，普贤观经 讲我们修行要忏悔六根的罪啊。什么叫是普贤观经？法华三经的其中一部啊。这个证严法师，慈济证严法师也很重视强调这一本，但是这一本不容易修哦。也就是说呢，它是法华三经里面你真的了解法华经的教理之后实修的经典啊、哦。那么重点之一呢，是透过六根的忏悔证入实相，忏悔六根证入实相。所以它全名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啊、哦。那常常就给它简称普贤观经啊、哦。所以这边呢就写到，若有眼根恶业障眼不净，这时候呢，但当诵大圣思念第一义，思明忏悔眼。怎么样？透过眼根忏悔，读诵大圣，读一读干什么？思念第一义谛，这才是真正的忏悔眼根，能够尽诸不善业。那一样，耳根呢？耳根乱闻声，闻乱声，坏乱和合意，由是起狂乱，犹如痴猿猴。但当诵大圣，观法空无相，永尽一切恶啊，永尽一切恶，天耳闻十方啊。所以这就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讲的。所以各位看302页，课本302页第一行最后一句话，他引用了这一些，欲为真实忏悔，当依此品观六根毕竟空。所以我们读这一品中论的这个第三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要观六根毕竟空。所以引用大集经也是啊，这个各位要查就在这里哈、哦，所以这边就不念了啊。大集经也是告诉我们，观六根为入道之要。所以你看第四行302的第四行，这些大圣经正以观六根为入道之要。你怎么观呢？前面就一直强调，就观六根是空性。好，那么到这里，这一品大概的主旨交代了，然后呢，跟前后的关系呢，他说从第一品因缘品到这里第三品呢，哈，刚好呢就三立三破。啊，因缘品是毗昙论，说一切有部的论；第二品是去来。从事项上来立，然后来破。所以这品呢，是引佛经里面佛都有说有六根呢、啊。所以你看，一个是论，一个是事，一个是经，都是呢从有所立，然后呢再破它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三立三破。再来的话呢，他说是第一品求生灭不可得。第二品求去来不可得，但是论里面都一直讲到呢世间眼见啊，把那个门关起来，哎，所以有能见有所见，如果呢没有所见，就应该没有能见，就前如同前面讲的一样，没有能见也就没有所见，所以这一品开始破能见，这是前面的意思。现在呢更多一个意思，生灭去来破掉之后，有能有所，有能见有所见，有能知有所知，这个也要破。这一品主要就是在破这个尽智，尽就是所知所见，智能知能见，所以这一品在破能知能见的六根。好，那么他说呢，这一品整个来说呢有八个偈颂。所以呢请各位把这两本书、哦、的寄送的那个顺序呢也是标一下。在这个中论这个呢从29页开始呢有1、2、3个寄送，然后30页呢有4、5、6，31页有7、8个寄送、哦、那么如果中观论书这个书呢在303页这个第一行是第一首寄送，在305页的倒数第五行，这是第二首寄送啊，305页的倒数第五行， 再来的话307页中间那两句是第三首寄送的上半，然后呢下半呢是在308页的中间啊，308页的这个第五行，然后309页第一行呢是第四首寄送，311页最后两行那个是第五首的上半，翻过来312当然就是第五首的下半，然后313的最后几行啊，313的最后六行，这个就是第六首寄送跟最后一行啊，这个是第六首，然后314最后五行，这是第七，见可见无故，是等是法无，然后呢在315是取等诸缘，云何当得有，这是这两个是第七首寄送啊，这三段了，不是两个啊，三段，314有两段，然后315是两句这样哈，一段，然后316中间那个是第八首。所以原则上呢，这个文字呢，不很多。比起上面那两品来讲，这一品真的轻松如意。这终于呢，前面那两品呢，统统解决完了。再看这一品，就发现好像就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难啊，简单一点了。所以302页，回到302页，一开始呢。他就说这八首寄送呢就分成上下两段，第一首寄送呢就是立六根，后面的七首才是破啊、那么一样开始也是长行文，问曰经中说有六情，所以他刚说了三立三破，这一本呢是引佛经，佛经里面佛说有六根啊、那如果你否定没有六根，你就否定佛说的你敢否定吗？当然不敢否定，那这样的话你破六根是什么意思？他说佛说六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要执着六根，那个才是佛的本意、所以这就是他这个302呢问话的，他是先讲说你敢破吗？那个是佛说的啊、那你破掉了那不是佛说的都错了吗、那么303页的第一行就是这个寄送，眼耳鼻鼻舌身意等六情，持眼等六情，形色等六尘，不但讲六根，六根的作用，它沿着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六尘就升起六识，但是这边不讲六识，他就说六根沿六尘有它的作用，所以他才会说呢，上面两句是讲到六根的体，后面两句是六根的用，因为它可以圆六尘而有作用，所以呢一个六根六情，一个呢是六尘，也就是说整个其实不是只有破六根，其实是破十二入，所以在303的第三行他说这里破十二入是什么呢？众事分毗昙，什么是众事分毗昙？一本论，一般现在比较有听过的叫做品类逐论，阿毗达摩品类逐论，现在比较少用众事分阿毗昙论、所以呢是不同的译本啊。品类逐论18卷是有菩萨照玄奘译的，这是品类逐论啊。透过玄奘大师翻译呢，大家就比较常有看到啊。那它有18卷啊，然后呢有几品呢？有八品啊、在大正藏26册。那么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呢无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八品里面用这个八品收摄一切法啊等等，这样五事啊诸子啊等等啊、这个都查查字典就有了。那如果是众事分阿毗昙呢，是求那跋陀译的啊，求那跋陀跟菩提耶舍两个人共同译的啊，不像那个呢是玄奘大师译的，那他只有12卷只有7品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么这一段文，我们课本里面的这段文是引自于这个地方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去查啊。所以呢在这个品类逐论或者是众事分阿毗昙，12入就可以涵盖一切法，因为这个是里面婆罗门问的嘛，哈，什么法在佛法里面可以用来含摄一切法？佛就回答十二入， 所以现在呢，观十二入都是空，所以一切法都空，一切法都不可得。好，这样子。再来，他说呢，这六根里面哈，意根，既然是意根跟心有关的，所以你把意根呢当成是跟情有关的，是说得通。其他五个为什么都叫情呢？啊，都是色法，眼耳鼻舌身都是色法，干嘛用跟心有关的情来形容它呢？他说没有错，一根它本身当体是情，其他五个为什么，其他五根为什么也叫做五情呢？因为会生情事之果，从会生情事这个果称他们也是五情，所以六根生六事，这六事都依着这六根而生。所以呢，这六事如果我们凡夫都会生起烦恼情执等等，所以它叫做六情。另外呢也叫做六依啊，因为是六事所依。然后六尘也叫做六衰，会令善根善法衰灭。那六尘也叫六欲啊，我们呢会贪着这六欲这样子。那么再来，那谁可以用这六根？所以呢他说外道要有一个神我，独子部要有一个我，论人就一般的这个佛门里面的论，这个论人呢看起来好像应该就是这个金量部的啊，或者是说呢是成为识部的哈，以识托眼根，识要借着根，所以是能见，但是要有一个人这个我去驾驭它。所以现在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待会要破的就是这个，到底是是在见还是人在见，人我还是眼根在见，三个，一个眼根见，一个是在见，一个是人见，这三个。所以后面呢他就说，如果是用四见，本来是檀摩多罗仁义，这檀摩多罗法救翻译成法救，也是说一切有部的论师，四大论师之一。所以在很多论里面呢都称他是大德法救啊，或者是尊者法救，或者是尊者檀摩多罗，或者是大德。哦，所以原来这个大德原来是也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呢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呢有这么一派的思想，我们只能够这样说啊，哦，用事来见，不是眼根见，是事见。可是说一切有部的另外呢，皮檀就是说一切有部，整体来说是根在见，根在见，然后眼根是清净色，能见万法。虽然用根见，可是这个根要真的能见，里面得要有事，事要在根中，根才能见。如果没有事在根里面，单独的色法的眼根是不能见，所以呢用事才能够了别来见。哦，那义部人这个我也是查半天结果查不到很明确的，只能够说呢是义部中伦论啊，我所以呢我就没有列出来哈。义部中伦论也就是说呢其他的部派呢有说到是慧心所能见，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呢要诸心术合才能见，有不同的说法。哦，那不管如何都是着在有一个东西才能见，那个东西或者是眼根，或者是事，或者是我。所以你要破就要破这个能见的。所以他讲这么多就是要先让我们了解各派认为都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见。那么常常文呢 在解释这边呢，他说：“此中眼为内情，色为外层，眼能见色，乃至呢意为内情，法为外层，意能知法，都有能知所知，有内有外。”答曰：“无也。”直接就给你破掉，说没有这个东西。后面才解释何以故，也就是说呢，在答曰之前，都是问话的人所立的。有六根可以圆着六尘，六根是内情，六尘是外尘，有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肯不肯定？回答说无也，不是实有。何以故？就接下来开始第二首偈颂，所以才会刚刚科判不是说第一首是立啊，然后第二首偈颂开始要破。那么破里面304页第二行啊，论主破，先从长行第一句话就告诉你无也，标无，然后呢后面的偈颂开始解释为什么无，所以这叫做偈本释无。那么接下来是吉藏大师他的说明了齁，他说那经里面佛说有啊，那你现在说无，你不是就破佛经吗？他说那是你错解了佛的本意，外道凡夫认为这个六根都有，是虚妄的执着，所以是妄情妄畏，不是真的有。佛欲戒于六妄，止于我妄，所以才说有六根，啊，但是呢，执教之流，佛说什么他就执着什么，这叫执教之流，就认为实有六情。他说这个是不解佛意，所以佛顺着世间人说有六情，然后到反过来告诉我们六情是妄，就是要告诉我们六根都是空。用真俗二谛来说，佛一说六是四谛，是要让我们悟第一义谛，结果呢我们就着在那个世俗地上头，认为实有六根而不知第一义。所以现在告诉你无六根是佛的本意，就像涅盘经里面说的，为令众生生世第一义，故说四谛。所以要由佛说的四谛有六根，要能够悟入第一谛，六根是空。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佛呢还宁可不说四谛。他后面的这段话就是这样，众生不因四谛而能够入第一谛的话，那佛宁可不说。所以佛说这六个，接下来就这边了哈。佛说六者，倒数第六行，此名不六六义，不六之六，说六嘛，所以那个六呢是在什么样的基础教理上面讲的不六，所以说的是不六之六，要让众生因六误入不六，结果我们执着了以为实有六，这样的话呢非但不知不六之六，也不能够误六而不六，各加一个字呢就看得很清楚了，不六六我们看不懂啊。所以呢如果不能误啊，不能够知道这个不六之六，你也就不能够误六而不六。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外人其实是破佛说经的意思，论主要去说明不六之六，就是声明四谛，要让我们因六误入不六，就是声明第一谛合乎佛说的二谛，才能够让众生产生二智，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因为这个而断烦恼而得解脱，才是真正的依佛所教而行。否则你是把佛的本意给破掉，论主这个才是真正说明声明佛的本意啊，这就是后面的三行的意思啊。那么305页的前面两行这个问答，他说呢一般不是讲二谛吗？说法都不离二谛啊，你现在说无六你是根据哪一谛？当然根据二谛啊，二谛中并无此六，也就是说二谛都在否定实有六，而在讲六都是空性，要这样看这两句话哦，你不要看错哦，这个无就是等于是那个不， 所以二谛都在让大家了解六根的世俗二谛，真俗二谛是六而不六啊，不六之六这样子。所以四谛文中无信实六，第一义中无有假六，通通要让你不执着这两个六，实有的六跟假有的六，通通都要超越。所以回答就告诉你，无也这么一句话，就是合乎二谛。所以信实六、假六，这个就是啊，前面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遍哈。所以呢，如果您是今天来的话呢，就比较辛苦一点哈。信实六就是实有实体，信实就是有实体，实有。然后假有就是假名有，你虽然说是假名，但是你还执着有一个假名的有，那这样也不行。好，讲完之后呢，开始呢再解释这个寄送的科判啊。那么这个第三行呢，这个不看他只是在讲说寄跟长行的关系啊，连这个他也需要这样帮我们分析一下哈，所以也很慈悲哈。那么第四行开始，七个寄送分成两部分，那这边看就很清楚，前面六个寄送破眼，后面一个破其他的五个，也就用一个做代表，这个能破了，眼根能破了，后面的六根也能破。所以前面的六记破眼，后面的一记破其他的五个。好，那么前面的六破眼这边，他说呢再分成六部分，那么他这个六部分呢，可是各位就看得比较辛苦，你对照着我们的课本看哈，就是第一正破，第二止前破，第三重破，第四法无故人无，第五人无故法无，第六因无故果无。我为什么把它摆在后面呢？因为它这六个的分法，它并没有照着那个寄送的顺序把它排得很明确，但是有这六个，所以呢对照前面的话呢，你看现在不是说总共有六个寄送吗？前面三个寄送是对应于一二三，它的六个里面的三个，前面三个是对这个齁。然后第二个寄送呢，第四首寄送的一半，也就是第四首，这边不能讲第四首，因为前面一个已经过去的是第五首齁，所以它的六记里面就是二三四五六七齁，所以呢这边是二三四，所以这个是第五的一半，是破色见，对应于这个是法无故人无。然后呢第五首的一半加上呢第六首，所以一行半是破人见，对应于人无故法无。然后后面这个因无故果无才去破，对着这个破所生意。所以我们先看到课本这边齁，它分那个六段是没有完全照寄送齁，但是呢就是这六个。然后呢再把这六个寄送分成前后两个大段落，就是呢破见因跟破见所生果，一个因一个果。所以他才会说呢前面的五记是在破见因，最后这个寄送也就是呢第六首，他的六首里面的第六首，也就是其实是第七首了齁，是破见所生果。然后前面的五个里面呢再分成三类，就是这三类，这三类就重要了。眼见是眼睛能见，还是呢人见，还是呢色法外色见，分成这三个，是眼睛见还是人见还是色见，就这三见。那问题就是说总共五记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说上面三记破眼见，眼色见只有 半首记两句话，然后后面的一行半破人见，所以呢加起来就是五记。然后再来这三前面的这三记再分成一二三，这是三段。不自见怎么能够见他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样，过去现在未来三十来破见他。第三个就对色意破见他。那现在看这个都不是很了解，那往后看你就看懂了。那么现在是第一个，不自见怎么能够见他呢？所以这个是在破什么眼见，眼睛能见吗？所以要先抓住这个。那眼睛能见吗？它就是在破见的因，不是破果，是见的因。好，那么记诵，视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一物？所以他课本就写得很清楚，都不能够自见了，能够见他吗？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先看306页青木论师的论文。他说呢，眼不能够见到自己，这样子来破，你连见自己都不能见自己了，怎么能够见他呢？他就举一个例子，如果像灯它可以自照，也能够照它。所以如果呢眼是见相，它应该也可以自见，也可以见它，但现在不行。所以记诵里面才会说，若眼不自见，何能见于物？当然我们马上就会问下面这段话，眼虽不能自见，何能见它啊？像火能够烧它，不需要自烧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见它就必得要先能够自见？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眼睛能看到外面，干嘛一定要看到自己啊？所以青木论师里面有一句重点，就是说如果眼是见相，也就是说如果眼具有能见的能力的话，它不应该只能够往外见，它也可以见到自己，这才叫做呢它具有能见的功能。这是这个逻辑，我们现在想想也很奇怪哦，但是他就是这样定义。他说眼要是能见的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主要的条件的话，他不但是能够见到外面的，也能够见到自己。如果自己都不能见自己，他怎么能够见到外面呢？那我们看吉藏大师他怎么帮忙这个我们做注解哦，所以你看305页的最后四行，他先说那这个前面有五家例怎么叫能见不能见的，现在到底要破什么？他一切都破。他说前面那个虽然有例能见的不同，但是呢他们有共通的一个论点，都是呢眼不自见，但是能够见他。所以现在呢就把这个共同的他们的一个弱点点出来，不自见就不能够见他，所以一切论师的论点都可以破。所以你看他主要的破的主要意义就是在倒数第二行，如果你自体是眼，应见自体，若不见自体，自体非眼。他的理由是呢，非见是眼，那见是非眼哦。如果是这样，那应该有离见的眼，也可以有离眼的见。也就是说你眼能见，这样才对。如果呢不是见只是眼，那见就不是眼，见就非眼。所以他意思就是非见而是眼，也可以是见是非眼，非见可以是眼，所以呢见也就可以是非眼，对不对？看嘛，不是见是眼，所以是见就不是眼， 就是这样啊，这两句就这样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有离见的眼，也可以有离眼的见咯。所以见跟眼不一定要在一起咯。所以现在不行啊，不可以这样，对不对？所以眼就一定要是见，眼就要能见。所以能见的话，它不是只有能见外面，还要能见自己啊。它的逻辑是这样来的。所以如果呢，我们没有把这一点想通，后面他讲的我们就一直很难打破。明明眼睛就是，什么叫眼睛？就是它只有能见外面的功能，它就是具有这个功能而已啊，它干嘛一定要能见自己？但是它的定义是说，见如果就在眼根上，那眼根它不是只能只见外面，它也能够见到自己。好，他用这样子来破，如果连自己都见不到，它能够叫做能见的东西吗？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破的一个主要的意思。那306页呢，他说破皮檀，说一切有部呢是最亲切的啦。然后呢第三行啊，306页第三行，他说眼体既不为他所见，云何能见他啊。所以呢，就是他就引用种种的这些呢来说明哈，眼要能见，就不可以呢自己不能见到自己，否则的话他会怎样呢？他会有半见半不见。你看这个246第六行，眼不自见能见他，如果只能够规定他只能够见他，不能自见，那眼就有半见半不见，也就类似半眼半不眼。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从一半的功能，他说他叫做见叫做眼，那我也可从他另外一半半不见这边叫做不见叫做不眼。他的逻辑好奇怪，意思就是不可以一半一半，要么就全部都有，要么都全部都没有，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他的论点所在。那至于他引用其他的这个数论啊、诚实论啊，都要去破说呢，不是眼真的能见这样子。好，到这里哈，所以呢，如果不自见，也就不能够见他。所以呢，后来的人就开始救，你这个说法很奇怪。他用另外一个例子，他说眼虽不能自见而能见他，就例如呢，火啊，可以烧别人。火不会自烧啊，眼根也类似如此啊。哦，为什么一定要能够自见才能够见他呢？哦，他就用这个灯火，哦，灯火，他是用火啦。啊，前面那个青木论师是用灯啦，哦，那现在是用火。哦，所以呢，307页的第二行，他说这个前面那个呢是阿毗昙来救哈，那现在依论人救者，眼能见是视，视在见，所见的是色，所以他能够见他而不自见。那独子部跟外道呢，都是人能见，不是眼根，也不是视，是人能见，色是所见，所以同样呢，都是人不可见，色可见。也就是说，能见的呢是不可见，所见的才是可见，所以才会见他不见字。这个逻辑都很奇怪哈，哦，但是当时候的人就这样认为哈，哦。那引火用火来做例子呢，就是能烧是处，所烧是具四威，所以呢，火不能自烧。能烧它，必须是四威的才是可以被烧的。那个能烧呢，只是一个接触而已，哦，所以呢，不但是如此，他说制度论里面也这么一个写法：色聚能照，触聚能烧。哦，制度论也有讲到这样子的一个话。但是后来呢，去查了一下。好像不完全是制度论的意思哈， 诚实论的文字。诚实论的文字呢，说灯以色俱能照，畜俱能烧，那实法不见如是啊，所以是灯啊，灯是这样，然后呢，事不以意识俱受，受也是这样等等啊，假名，所以色俱能照，畜俱能烧，这两句话应该是诚实论，但是如果大智度论呢，它的解释哈、是用火，它这边是用灯啊，然后这边是用火，能照能烧是其意，照是照射。烧是火大，是恶法和合名为火。简单的说，灯能照是因为它是色法，所以火有两个功能，火有两个功能，有能照的功能，有能烧的功能。如果火能照是因为呢，它是从色法产生的功用，所以火也可以有照的功能。那如果是火要能烧的功能呢，是因为它是火大这边来的，所以具有这两个功能才叫做火。所以这个是大智度论的意思。所以的确呢，我们嘉祥吉藏大师他引用的是智度论，就比较明确哈，讲的是火，引用火是像大智度论讲的，它要有能照能烧。能照是因为呢，火是从色法去说，那如果火是能烧，是从火大去说，因此呢，刚好配合这两句话，色俱能照，畜俱能烧，那个火大要靠近了，粘上去了才能够烧，所以这边的地方呢，它这个引用的哈，让我们搞不太清楚，所以他说呢，问话的人引用火。就像智度论里面有这两个意思是没有错的，火能照能烧。前面呢，这个306页倒数第四行，论师呢是引用灯能照啊，灯要制造，要照它。现在问话的人，救的人呢，他说我用火来做譬喻，火本身不需要制烧，但是它可以烧它。火也有能照的功能啊，但是火也有能烧的功能，所以我就用这个火来博你用灯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能够自见才能够见它呢？就好像火不一定要自烧，也可以烧它哦。所以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反驳。那他的回答答曰：火欲则不能，成于眼见法哦。所以他说呢，回答里面的寄送呢，这两句是来说明你用火的譬喻不能够成就那个见的那边，毕竟是不一样的譬喻。然后呢，308页的第五行，去未去时，去未去去时，以总达四事。这个两句下半是解释为什么不能成，不能够用火欲来成就见法，所以它分成上下两半。所以上半火不能成就见法，为什么？回到307页，最主要呢，眼见，眼跟见的东西要有一点空间，火跟烧的东西呢是完全要接触，不能有空间，不能有距离。所以你用火烧东西要来对应于眼见，这是不同的状况。所以他这边就解释，眼及玄属要有一点空间距离的，火到心方烧是完全要接触上去的。所以一个是合，一个是离，火那个是合，眼见那个是离，你怎么可以举合的要来救离的呢？这是一个不能够譬喻的。第二个，你不能够用火来成立眼见呢，另外一个理由是火那个其实也是自烧啊，所以观如此意，因是自烧不烧它。 哦，所以你看，他说火烧心，被火接触上了，那个木材点了，变成有火了，所以木材跟那个火本身是一体的啦。所以那个木材对于火而言是炙，所以它能够烧，所以它还是炙烧，它反而不能烧它。为什么？若是他者，何故不烧于心？他的意思是说，譬如说这是两根木材，现在这个木材被火点了，现在它变成有火的，它叫做炙烧。如果他说你可以炙烧也可以烧它，那为什么另外一根木材的它不会被你烧？它只是自己在烧，它能烧它吗？所以你说那个用火来譬喻可以炙烧也能够烧它，他说只有炙烧不能烧它，所以你也不能够用这个火的譬喻来譬喻那个眼见，说可以炙烧也可以烧它，可以炙见也可以见它。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等是它等因烧，同样都是它，那一个木材燃了之后全部通通燃了啊，那如果不是这样，等因不烧，啊，而烧被烧之心不烧于心，为什么只有烧自己的这个？所以被烧之心就不叫做他，叫做自烧。见也是这样，所以眼见于色，色对于你被眼睛见到的眼而言就是自了，所以眼能见自。如果照你这样说，照你这个火的譬喻，那眼只能自见，不能见他。如果你说这个叫做他，那眼何故不见非见之色？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他说如果你说可以叫见他，那眼何故不见非见之色？当你看这个，譬如说你看佛像，前面的佛像，你就没有看到后面的东西。那如果是可以自见又可以见他，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佛像同时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一切都可以看。有时候就觉得吉上大师实在太了不起了，他的逻辑可以推出成这样。所以实际上什么不见非见之色啊，但见于见色啊，所以被眼睛见到的是对眼而言那也叫做自咯。于他则不见了。所以你用火喻，用火做譬喻来救眼见，然后就变成只有见之不见他了。所以你也不可以用火来譬喻眼见。再来，火喻不能成眼见法者，第三行，离眼有色，眼见是这样哦，眼根是能见，色法是所见，是离眼有色。现在火欲不是哦，离心无火，所以你不应该举那个不离的火欲来救那个离的眼见。所以火欲就像那个百论里面讲的泥跟瓶，火欲啊，那个火的譬喻就像泥跟瓶一样，是要合在一起的，你不能够用这个来譬喻眼见，眼色异故，所以火欲不能成眼见法，另外呢，三时过去现在未来，三时呢也不能成。他说那个前面已经讲过了，你还另外可以用这个三时来破，所以他的注解里面呢。就是说呢，他为什么要举三十门来破？有三个理由。第一呢，怕你呢又要去救。他说论主以灯为喻，然后呢外人举火来救，现在呢用火欲破掉了，你有可能用刀切东西，那刀一样啊，于自无能，于他有用啊，对不对？刀不会自割啊，它可以割别人啦，所以你就会举很多例子要来破，干脆呢就不要一个一个对付，就告诉你三十门，骗破一切于自不能于他能也。 第二个呢，欲令外人因前关门通车，有另外一个意思，把前面所了解的再用到这边来啊，所以指前破后啊。第三个呢，上面夺不自见就不能够见他，你不能自见怎么能够见他呢？现在即使你能见他，重啊，即使你能够见他，那用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十门来破掉，那也不是真的实有，主要是这个。所以呢，这个三十门重点就在于过去已泄已灭了就没有，未来还没有发生也没有，现在也不是实有。所以不管见他见智，其实都是如此。所以他就告诉你从三十门来总破，免得你还举很多例子要来救，可以不需要自见然后能够见他，即使这样你举很多例子都可以用三十门来破。所以长安文就说明这个，如虽作火狱不能成眼见法，而这件事情去来品中已达，如已去中，已去已经没有了啊，所以无去，未去中也无去，去时中也无去。所以火烧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已烧未烧，烧时俱无有烧，以此类推，已见未见，见时俱无见相，就总破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他这个第一季举不自见况破见他，第二季三十门破见他，他把这个第二首偈颂的重点摆在这个地方。虽然上半是用火狱，但是重点摆在这边，所以你看他第二个才会说指前破，火狱不能成剑法啊。这时候你再翻回那个305页那边的，你就比较懂啊，他为什么这个叫做这个指前破啊，305的这个第五行啊，啊，为什么那个叫做指前破啊？好，那么再来309页科判啊，不，偈颂309页的偈颂，见若未见时，则不名为见；而言见能见，事事则不然。他说依照这个偈颂的数字来说哈，这个是第三重重破啊，这个重破，这正破，然后呢指前破之后呢又重破啊，重破呢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呢有三方面。已经讲完了，第一个呢是自他一双，举自破他，然后第二个偈颂正破他，所以自他一双。第二个呢，法说破跟欲说破，从法上面直接讲，从欲上面用譬喻来说来破，所以呢法欲一双，这两双了，还第三双正破跟指前破啊，正破指前破就是这两个啊，所以这样子三周已经破完了，这个时候还在破，所以叫做重破啊，重破。所以第五行这边就写到三义破眼见，第一个偈颂举不自见怎么能够见他呢？第二个举三十门正破见他，所以这两个都属于就眼来破眼。哦，可是呢这边就色来破眼见，所以你看他这边写到就对色意破见他，对，这边，所以重破其实就对色意，所以他说上面的三周呢通通是就着眼破眼，现在是就色破眼见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写？你看眼未对色不叫见，对着色才叫做见，所以这时候见跟色就很有关系，所以才会说呢见意在色不在眼哦，如果眼不对色那就不叫见哦，既然对色才叫见，所以那个见是不是在色法上呢？所以就要来破，如果你认为见的主要的用地是在这个色法上，要怎么破它？这是第一个 原因，会有这个寄送的来由，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到第七，到翻过来，总共有七个理由去说明为什么会来这一个寄送。好，那我们休息个几分钟，我们再继续下面。